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刚才我说把“多”字分开了，那么“多”字分开了，我们就要讲“多”。到底“多”字分开是起什么作用？前面是到彼岸，后面是讲一个多，多字在此做定解，就是我给你们讲的定啊，如如不动，万念俱寂，万念空无，或定于光明之中，如如不动，或定于佛像之中，如如不动，或定于种子字之上，如如不动，或修观入文，如如不参其杂念，均皆称为定。总的一句，如如不动就是定，定就是多的意思。前者般若，我们把它做了净慧，又做了无上智的解释。这个地方多字呢，就作为正定，就是说正确无偏，中正不二，叫正定。如如用定慧平等，是菩萨修行绝不可缺少之正行正见。所有菩萨修行不能缺少的，必须要如如用定慧平等。也就是说，菩萨啊，自觉觉他的这些圣人就称为菩萨，不是说鬼神菩萨搞迷信的呵。菩萨是自己觉悟，能教化于他人，简称这样。后面再来细讲，是不可缺少的正行正见，就是说要有定，要有慧。两个都不可缺少，不可偏倚于一。定多了，智慧少了，自然就要生法爱。对于法，就要专一无二的进取，不产生智慧，享受法，最后就变得愚痴。在这个时候，用功的时候啊，你们就要以般若的智慧去增住见地，回光返照，察见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如果说是智慧多，定力少，必然生智慧之爱，智慧产生的很旺盛，那么就喜爱于智慧。此时啊，就要落在狂慧里头，就要成狂禅，最后要入狂魔的。这时则因增进定力而开敷显之润慧，这个时候就应该把定力增强，少说话了，少给别人讲了。以定力来开敷真实的智慧，慧爱定开敷，慧多了就要定去开敷，定爱慧助见，定力过甚而产生爱执，那么就要以智慧去指导他的见地，双运之修不可偏废，非常重要。这个话不是我说，释迦世尊如是说，历代祖师如是说。但是尽管如是说，在讲心经的时候，这个定就讲掉了。很多人讲心经都讲掉了，这是我们不可缺少的佛法，定慧平等是必须要的啊。但是这个原则问题在很多经书上弄掉了，我感到内心头也是一种难过，有很多众生也走偏了路，这是佛史遗留下的弊端，没有办法啊。加之以般若妙智而行彼岸，用般若智照这个大航向的舵船，望远镜望到，雷达测度，指南针用上，这样走的话就不落于四篇之中了。这四篇就是外道隔于我执之篇。外道啊，首先隔于一个我执，是启用我执而行诸万事，所以不能了脱生死。尽管成了天人，还是叫外道。哪怕道家的功夫修得再高，吕洞宾84000劫终究落空亡，也叫外道。因此吕洞宾在上海黄龙寺被黄龙禅师降服，就传了他法，传了他顿悟之门，顿超直入大圆满境地，所以有生天人转极乐世界的缘起。当然吕洞宾又比你们有些同学要厉害些了，有些同学他是不如的，我们在座的有些同学他是比不过的， 他当时就给他的汉钟离老祖他师父说，师父啊，你为啥一千年才度我一个人呢？他的师父说，众生难度啊，人的习气重得很啊，众生一会儿又变，一会儿又变啊，众生根本不学我们道法。吕洞宾说，啊，师父你不对，我们神通广大，还怕他难度？我下去给你度，一年给你度一千个人回来。他的师父说，你下去度倒可以度，你要注意不要惹和尚啊，有些和尚惹不得的啊。结果吕洞宾一出南天门，驾起祥云一看，嚯，看到上海中原大地上海黄龙寺金光灿烂，黄龙禅师正在讲心经，在讲心经般若，正在讲般若的道理。因此呢，吕洞宾想到，到底说些什么名堂呵，我去听一听。他就摇身一下变成一个苍蝇，然后就贴在门上听，因为黄龙禅师神通很大，当时就晓得他来了，马上就把心经折起来了，就给他的侍者说，赶快去把那个偷法的人给我赶走，盗我们法的。吕洞宾一听就很生气，一下就跳出来，现出原身，身背清风宝剑，然后就指着黄龙禅师说，你这个胆大的出家人和尚，你还敢骂我，我是上八洞大乐仙子吕洞宾是也。黄龙禅师觉得太好笑了。黄龙禅师说，你是一个守尸鬼，任你八万四千劫终究落空亡。黄龙禅师说完以后，吕洞宾马上摇身一下就把他的宝剑取下来，就是洞宾飞剑斩黄龙的嘛，哎呀，就准备把黄龙禅师杀了。那个飞剑围着黄龙禅师盘旋，黄龙禅师定境高啊，马上万念俱寂，万念俱寂就什么都找不到了，就一切都空了。这一下吕洞宾没有把他杀到，黄龙禅师用袖袍轻轻一挡，飞剑就掉到他的袖筒子里头去了。吕洞宾收都收不回去，顿时感到无限的惭愧，当时就给黄龙禅师跪倒，黄龙禅师马上就开示他，传他言语道断心行寂灭的顿悟之门。洞宾他不管怎么说是神仙，所以说他的智慧来得很快，当时就顿悟，顿悟以后就提笔写了一首偈子，其中有两句叫做，自从认识黄龙后，实悔从前错用心。为什么写到错用心这句话，就是说他主要是用了心了，静观一切法都是动了念的，所以才成了凡夫吕洞宾。这里我指的凡夫不只是人，包括上八洞的大乐金仙都是凡夫。那你会说，太上老君教主不是凡夫了？例外，先讲清楚，他虽然表道教之法是凡夫表法，但是太上老君是世尊的弟子，太上老君骑青牛过玄关的时候，他的弟子就问他，请问师尊前往何处？他马上就回答，无所知得道，乃为三清妙用，长寿不可言状，但吾今当往西方，求拜释迦文为师。所以说就给释迦牟尼佛当了弟子了，太上老君。宽净法师的西方游记这本书叫啥名字啊？弟子会回答，西方极乐世界游记。啊，西方极乐世界游记这本书上就记载了宽净法师随观世音菩萨走到太上老君那儿的时候，太上老君的炼丹塔高炉昆仑山雪白放宝光，但是观世音菩萨同样还是没有批评他的，同样说改天回来还要带宽净法师来看，意思就说今天太忙了，先到极乐世界去，还是不能诽谤他们的，因为他们也在学佛法，基督天主都不要批评，要供养尊重，因为善神也要帮助我们的，包括方神地神及眷属等，我们都要做供嘛， 我们啊，也不能去过多的非议人家外道，他们虽然是外道，但当一修成神仙以后，就比你们这些人要厉害了。修成神仙并不等于就不学佛了啊，你怎么晓得他们没有学佛呢？观世音菩萨都无差不现身，难道没有教他们吗？说不定以前成的很多仙，张三丰这些早都到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在一起了。所以啊，外道就隔于我执，二乘就置于空正之偏。二乘境界啊，就是罗汉、辟支佛、声闻、缘觉，置于空正之偏，只晓得住于空境，所以叫自了汉。尽情施于取舍之偏，尽情啊，属于有情有生命的，就是取舍执着的偏。浅智或于有无之偏，浅智慧，夫识之智，偏差散会者，就或于有无之偏，就是迷惑的惑啊，或于有与无当中。总的一句，执着事相，离四不偏，则常住空有不二。如果我们离开四不偏以后啊，自然就住入空有不二了，无时不在般若的定中。行者要特别注意，证悟了三般若之实相境，不能说就是解脱了，不再修行了。前面讲了证悟，证悟又如何？证悟又如何啊？这里告诉你们，证悟了不能就是解脱了，就说我不修行了。只凭证悟是不够的，还必须依定养力，还必须要依我们的定力去养，产生智慧，由智慧这一把锐剑割断生死的根本。正果而成就，正到果位然后成就。这里所指的果就是果实，所以我这个房子啊，我把它取名为行园。为什么叫行园？因为想到我自己，随时鞭策我自己的行为，提示于同学们的行为，所以我叫它行园。那么有行必果，最后得正果，具体的果实行业将会得果，所以后面就叫果院，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那么这里所指的果呢，我是指佛书上所指的果啊，果就有很多了，罗汉分四果，正果就不简单，当然更希望你们是登地而不是正果。那么要达到正果成就，至少有的行者在这方面持有不同之看法，认为迷则全迷，悟则全悟。我指的行者当然就指的有些高僧大德了，不是普通行者了。他们在著书立说造论当中就说，迷的时候就全部迷到了，悟的时候就是大悟，全部都悟，就顿然解脱。我们这儿也有这方面的学者，成都就有一位大学者，是震惊全国的大学者，过目不忘的学者。他在文殊院曾经也讲过法，他讲法的时候就说，顿悟了以后就会彻底顿悟，迷到了以后就会彻底迷了，顿悟就自然解脱。这个观点我一直持有反对意见，他很想见我，可是我最近给同学们讲心经，我就不能接待他，他要见我是准备给他灌顶。这位大学者啊，其实我很喜欢他，我觉得他不管怎么说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是中国佛教的大德嘛，赵朴初都十分佩服他，我也准备要教他，我希望我这点惭愧的知识使他能得到益处，能解除他以前的一些不正确的偏见。但要等我们的心经讲完了才能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同学们听心经胜过一切的重要。所以啊，迷则全迷是正确的，全部迷到，悟则全悟是不正确的，悟是分支摘断的悟，大悟、小悟、中悟分三个过程吗？不是，中国有个著名的法师，俱舍论的巨匠辩能法师，曾经跟我谈到的时候， 他说物有几种，我说物是无量的，层次太多了。他最后说是你说的这个道理，所以物是有分支的，不是就一下大悟了。大悟什么？就是初地菩萨，里头都还有好多等次，哪怕就是初果罗汉都还有很多很多不同，他们的正量都不一定的。如果要他们其中两个打斗法，肯定有一个被打败，那么就证明那个人的悟境或者功力就要小些，对不对？这是有层次的啊，不会就大悟，全都一样，只有一样，一样就是佛，佛就是平等的，遍满无分的。遍满即是遍智，由遍智生化为无量智，故为无分。菩萨都差距很大的，顿然解脱也是错误的。所以了得业障本来空，未了先虚还宿债，也是他们的一句话，就是说明白了业障一切都是空的，没有了明就要先还宿债。那么这位大德，就我刚才说的大学者，他就说了得业障本来空，未了先虚还宿债，他现在病得来气都出不过来，已经正式喊救命了，他怎么不业障本来空呢？那要靠功夫来兑现的啊，又不是开玩笑的，又不是一句口头禅嘛，一定要有实在的修行，实在的功夫，实在的定力，实在的解脱啊。所以我经常对我的那些老弟子，我的那些老学生们啊，他们有的是大学者，我虽然比他们年轻，但是我经常对他们说，你们啊，我非常尊重你们，但是你们好好抓住定力啊，你们年龄不带了，少看点书啊，实际用功啊。我这个是经验之谈，我给你们说清楚，不是什么随随便便几句想当然耳的。什么经验之谈？是不是上师真是厉害得很，证到了这么一个境界？这个我不这样说。又还说六祖慧能之顿悟法门，不是顿除妄念，悟无所得，便得大解脱了吗？还有些人就说，六祖慧能祖师不是说的顿除妄念，悟无所得，然后就得了大解脱了。顿悟门就是顿然把妄念除了，悟，悟一个什么？悟一个无所得就解脱了。这种认为是不正之见，不正确的，误解了六祖的真意。六祖大师不是这么一个意思。那么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如果说六祖当时已全解脱，他已经把弟子做得那么圆满无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你说悟得多干净啊，就不需要三更求法于五祖了，那么他就不会深更半夜的到五祖那儿去学法，他已经都证道，已经都成就了，为什么要深更半夜三更的时间到五祖那个地方去呢？五祖为什么还要给他传法呢？如果说只是几句讥讽禅语的印证，是为了去印证的，那么当场就可与五祖数语对答了事，也就用不着那么神秘悄悄的半夜入门了。那个明眼人一说就晓得了嘛，何必要悄悄的跑去呢？有的说是去拿衣钵的，那个衣钵拿去做什么？衣钵拿来没有用的，世间凡俗之物拿来干啥？也用不着那么神秘的半夜三更入门，可见其义理还在于定中之不同法度也。就是说他去学的法，主要原因是要去学如何在定中求得不同法度的道理。那么到底是一个什么道理？六祖最清楚，他学的什么层次，或者是相当于本净观，或者是清净无相观，或者是甚深光明三摩地观，或者是三昧耶观，或者是有相佛体观，或者是双运观， 红白菩提观，或者是光明大手印观，或者大圆盛会观，或者恒河大手印观，或者是瑜伽大手印观，或者是心中心观等等等，但绝对不是金刚换体禅、限量大圆满，因为这些是极正成就的至高大法，禅宗和密宗都是没有这些法的。那么这些都叫做名词。总的一句，五祖传他法是真的，悟了以后传他法，教他如何用定力，怎样去用功夫。所以不能说悟了就了脱生死，就业障本来空了，这里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啊。定有四禅八定之说，实际上还有彻觉定、光明定、空乐定等，意思就不止四禅八定，是很多很多种定力，已超过八种定之多也。又菩提达摩东渡我土，以证般若十相之境。达摩祖师不简单呵，我跟你说，他当时听到禅宗的慧可大师讲法，慧可大师的法说得非常好，讲得来天花乱坠，是地涌金莲。但是达摩祖师一看他就是凡人的嘛，他等慧可把法讲完以后，走上去就问，你刚才在弄什么呢？这慧可大师看一个印度和尚这样问他，他说，我讲经嘛。他就很不高兴，难道你们印度不讲经啊？达摩祖师说，我们印度要讲经，但是我们讲的是无字真经，不像你讲的这个黑字白纸的经。达摩祖师这个一说了以后，慧可大师就认为他在侮辱，嘿，经书都敢侮辱，肯定是一个魔。慧可大师的颈项上挂有铁链子，那个铁蛋串的链子，就准备把这个魔镇服，取下来以后，砰就削过去了。哪晓得这一削呢，达摩祖师没有注意，当场就把门牙打掉两颗，打掉两颗门牙以后啊，血就流出来了。他本来马上准备把它吐掉的，但是考虑到圣人的牙齿不能着地，着地要三年天旱，因此呢就没有吐。他是圣人，就强行把牙齿吞进去，因为他是正果罗汉，他的牙齿掉在地上要干旱三年，老百姓要痛苦，他就过江去了。他过江去干什么？去面壁，整整做了九年的时间。那么当然慧可大师最后就追过江了，因为那天晚上就碰到无常来拿他的命，就说阎王请他去喝茶，他吓倒了的，他说，我都是圣人了吗？无常说，你不是圣人，今天那个黑和尚才是圣人。这一下，哎呀，他就赶快去找他这个黑和尚。嘿，达摩祖师已经都是圣人了，还要坐定入关。你们好好想一想，难道说就是简单几句话，一得到证悟，就可以不学佛法了啊，就可以彻底大彻大悟了？这是绝不可能的。因此，这件事情就彻底告诉了我们，证悟以后还必须要做到什么呢？要住到定境当中去用功，要勤修戒定慧，哪怕证果了，也得还要用功，这就非常重要，十分重要。所以达摩祖师才面壁了九年。因此你们以后凡听说某某人可以给你彻应本性，让你当场大悟，这人一定是骗子。除非这人可以当场把你带进红身佛土世界，让你亲自见到红身佛土，否则无论他是什么身份都是邪师。此中妙意不言自知，正是定之用意。定也可以在这里说明，不仅仅是如如不动，用功的方法也叫做一种定。何况初见般若，有的人初见般若以后啊，明心见性，于中究竟过程还有素法身、清净法身、有余依涅槃和无余依涅槃之分。 那么我刚才说了，这个定慧见般若层次里头的境界是很多的，我再给同学们把这个见般若见本性的详细境界分几步给大家讲一讲。这几步境界呢，也就是初出顿然除去妄念，前念已去，后念未生的境界。达到这么一种境界以后，或者是某种事情回光返照，证到这么一种境界以后，证这个境它有这么几步啊。你们注意，见有的见到明心见性，一当见到以后，如果认识了它，就称为见性了。但见性不等于是住性，没有住进去，要住得进本性，抓住这个觉照不离不执，才能算是定。要抓得住这个觉照才叫定。那么初出见性叫做素法身，这个素法身根本没有了脱生死，因为你累生累劫的业力，你的业障纠缠你，同样要使你昏沉，同样要使你胡作非为，甚至于连一两年都不到，你就要由一个很诚心的人又变成一个终极水平，终极水平又变成堕落。更何况没有见素法身的人，你们就可以想象这个凡夫境界好可怜了。见到素法身就称为悟，说悟了就全然解脱，这是错误的。因此这里啊，同学们就要明白一个道理了，就是说我们当见到素法身以后，还得要具体去用功，要把我们累生累劫的业障业力洗除干净，通过佛法的修行方式，让我们进入清净法身，随时提得起放得下，提起正念顿然提起，万念俱空顿然可以放下，放下一切不执着，而所做一切事情有条有理，而一放下什么都没有了。要随时提得起放得下，要练这个功夫，练得来炉火纯青，进入清净法身境界。但进入清净法身境界，如果说是你的成就不高的，神通智慧还不大的话，你还不行，因为你还是有余依涅槃，还没有证到无余依涅槃。为什么是有余依？你现在还有一个肉体壳壳还套着的，这个肉体壳壳把你套住，你还要吃饭穿衣做事工作，受到一切限制，因为要依靠这个身体来修行，依于仰仗于这个身体来做一切佛事，所以就叫有余依。那么到什么时候才是无余依呢？要让我们这个成住坏空四大假合六大虚无的这个假象之体啊，所具备因缘自然分解，就是自然缘尽的时候，它自然坏死了，没有了，自然寂灭，此时剩下来的佛性才叫做无余依涅槃。无余依涅槃才能获得清净法身的无余依自由。那么进入无余依涅槃，如果进入不到光明圣境之道，进入不到如来甚深光明三摩地的境界，注入不到法身与宇宙同体的境界，还不能称无住大涅槃。进入无住大涅槃，才能进修取得大圆净智、平等性智、成所作智、妙观察智、法界体性智，才能证五智，才能证四身。因此我们有啥资格值得骄傲的？我们就是惭愧之身，我是惭愧之身，同学们也是惭愧之身。所以我就要告诉你们啊，要以惭愧的心来修行。释迦世尊那么伟大，他都是惭愧之心修行。在这里啊，同学们特别要注意，就是修行的不管学得多好，一定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我不是轻而易举的就反对了得业障本来空，为了先虚还宿债的道理。 我是专门告诉你们，这个层次是很多的。总之，若欲证得十相般若的解脱之境，必须定慧平等，就是说必须定与慧两个平等，不可单缺分毫。单缺了一丁点，很少一分毫都不行。因此，定多字在经题中啊，就是这个多字，它在这个经题中是不低于般若之重要的。这个话是我第一次说，以前的经书还没有这样说，因为这个多字很重要，不能把它破开啊。缺了定怎么得了呢？只要明证般若做先导，我们明白般若做先导，必须以多做开敷，然后以定来开敷，才能出障圆明，把般若波罗蜜多这六个字合起意来一起讲呢？即是依无上智慧彻照定力，以正定之养产生般若的智慧，定慧平等而达到究竟彼岸之意也。就是说啊，他们之间互相是绝不可能缺少的，必须相得益彰啊。这几个字合起来讲，就是这么样一个意思。